好，来，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要来看以弗所书，求你让我们恩典，加我们力量，无论是教的，无论是听的，我们都求主圣灵建造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明白你的话，因为我们蒙召乃是要首先要明白你的话，然后我们要传讲，忠心的传讲你的话，我们要爱神，你自己也要爱你自己的百姓，爱众人。主，你给我们力量，盼望这些的话语在课堂上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扶持帮助，有圣灵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你，我们乃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现在来看以弗所书。在没有看之前，我们先看一些照片哦。我很有幸哦，我就是很感恩，就是我6月休假的时候，我到了以弗所，所以这些照片是我拍的。哇，所以我很高兴啊。我到的时候哇，真的是蛮热，这是在土耳其的地方。这个以弗所为什么是这么的著名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保存到非常极好的一个的古城啊。你从它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呢，步行的话大约是半个小时啊，20分钟到半个小时，看你的步伐有多快。然后所以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形的一个的古城。那这些都是剩下废墟了，然后你这是一个的小剧场。这个的小剧场有可能保罗当时候在证道的时候，有可能就在这个的小剧场里面证道啊。这些是小剧场。那后面旁边呢，这些都是这些是这个你们叫什么水什么
水管，
对，水管，这些都是水管哦。这些水管也跟相似于老底家的那个水管啊。我没有机会到老底家，因为不够时间。因为老底家那边也是有水管，他老底家就从那个的水，那个水也忘记叫什么名字，一个很出名的、很著名的一个的Hierapolis， 应该是叫 Hierapolis， 一个水源那里引他的水到老底家，所以他的水半途中就变得很难喝，因为他当中有那个的钙粉啊，很重，所以他有喝的时候会令人要吐出来。他有这样的一个的背景了，所以当时候的人他们已经会有这个的水管了，水管啊，这个你们懂是什么书吗？啊，对，无花果树啊，这是就是走在他的他的慢慢的从那个小剧场，然后慢慢的走到他的一个的街道，啊，这柱子这是我儿子，啊，这就是这个的小剧场的图。好，这就是那小剧场，小的，等一下我再给你看大的。这里啊，这个呢就是雅典米女神了。这雅典米女神我没有机会拍到她的这一个，因为她已经被运到以弗所的这个的博物院。但是当时候很多的成分，这个的以弗所的古城为什么会被毁坏哦？是被两组人他们有份于毁坏这个以弗所古城的。第一批是基督徒。第二批是回教徒。为什么基督徒和回教徒会毁坏这以弗所古城呢？因为里面都是神庙来的，明白吗？所以后来很多人信主之后，后面就毁掉了。那这个雅典米女神为什么被保存的？是因为当时候的以弗所人应该就是知道有难了，他们就把这个以弗所这个女神呢，就挖在地底里面埋起来。后来在考古的时候，后来他们挖出来。所以这是很完整的这个的以弗所的这个的雅典米女神啊，很多的乳房，有些人讲说这个不是乳房，而是那个牛的那个丸丸子，象征生育，但是大多数都认为这是象征是乳房，这就是他的庙啊，他的庙就是瞎讲了，这就是那时候后来保罗引起很大很大轰动的。因为他们拜这个女神，然后那些工匠说这些人他诋毁他们的神，使得他们没有生意，然后后来他们造反了，后来他们要打保罗，这些都是你看可以看到他们还在做考古，一群人他们还在慢慢的挖做考古，这个也是庙，很多庙，其实我没有给你们看全部，我们只看一部分的。这个的庙啊，为什么我这么有兴趣呢？因为这就是那个启示录里面逼迫七教会的 这个的王，当时我开始逼迫基督徒的王帝图密善，他的庙，然后因为他是一个残暴的一个王，那后来死了之后，他的庙也被人遭人毁坏哦，他的庙应该是在上面这里被拆毁了，什么都不剩，可能只剩下这个门了。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很华丽的哦，你想想看哦，当时候整个礼服所称，他的地道哦，你看那个地板都是大理石哦，哇，辉煌啊，真的是很辉煌，很难想象的，真的是如果2000多年前的话，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废墟，但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这些柱子都起来，地板都是全部是大理石，哇，跟你讲它是多么一个奢华的一个的城市，多么一个，哇，很先进啊。然后这样给你们看如何的先进，这个就是他们的另外一个的神啊，这个就是那个 Hercules 那个大力士， Hercules 叫什么？你们讲吗？Hercules 有一个海格力斯啊，海格力斯那个大力神，宙斯的儿子。在那个柱子其中一个就是了。所以整条街道你看用大理石，多么的。哇，你走路都要小心，可能会滑倒的。你看2000多年了啊，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你看他们的雕刻那么多么的华丽，多么的辉煌，这些是保留的比较完整的、比较完善的，是很难以想象的。以前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啊？厕所，他们厕所都是这样啦，他们可以讲话的啊。他们以前的社会是这样的，他们男的用这个厕所的时候，他们是那些女奴啊，应该是女奴啊，他们光着屁股先坐在这个的马桶上，然后不是擦一下，给他暖和一下，然后那男的才坐下去，不然他冷吗？明白吗？然后啊，头脑不要想歪。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候就是这样，他们这里一面做他们的生意的时候啊，就是做他们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前面是一个瀑布，但是那个已经毁坏了，就说他们大便的时候，那个大便掉往下去的时候听不到的，因为有一个很大的瀑布在上面在流水然后他们在旁边讲话，因为那个瀑布也会遮盖那个声音，所以两个人坐在一起他们可以彼此讲话的。然后这个的厕所是不用倒粪便的，很先进的，因为它地底下这个是水沟，它会有流水把这个大便粪便全部冲走，先进吗？2000多年前全自动的，这是一个图书馆这很著名的图书馆，不过保罗在的时候，这个图书馆还没有开始建。这是在保罗去世之后，这个图书馆才建的，是一个有钱有势力的人，他为了要让他的这个的尸体能够葬在这个以弗所古城，所以他建了这个大图书馆，很美哦。这个就是你看他的排水系统，看到吗？墙上的。这里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关注的就是大剧场，这个大剧场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轰动了、暴动了。然后他们要冲进去这个大剧场，然后他们要打保罗，明白吗？他们要杀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大剧场很大的这是我的儿子，我爬到上面，这个的剧场可以坐2万到3万人。我爬到上面，然后拍这张照片，这是我儿子，你看很远哦。然后我以前只是听说，但是我真的要试试看我就叫我儿子讲话，他讲话我听得一清二楚。他不用喊的然后我讲话他也听得见，我也没喊的，我就是用这个声量，普通的声量。你想看我跟你们讲话的这个的声量，对不对？我在上面讲给他听，他听得见，他讲给我听，我也听得见。哇，好厉害呀，真的。而且不是说完全没有人，都还是有人你知道周围还是有一些人旅客吗？明白吗？这里还有一些人吗？你看到吗？还是听得见的。因为后来我看到，因为这个张图是没有办法显示其实它的另外一边就是海了，面向海。然后这一个的剧场是面向山所以可能会那个海风可能会把那个声音吹进去，然后它又被困在这个半圆形的这个的设计里面。 我猜了，我不是建筑师，我也不是音响师啊，但是就是讲到，你看它另外一边就是海了，这是剧场的另外一端，因为这是海了，然后这个是建在山上。回音啊啊、没有哎，不太大嘞啊，一回音的话就会不清楚。我记得就是那回音不大，我听得一清二楚他在讲什么。啊，真的很厉害啊，很厉害啊！你看，这就是我在远处的时候拍的，够大吗？后面是山，然后前面是海。
它那个台阶都是原始的石头。
啊，它的石头都是就是一块一块，然后慢慢的有点好像弯弯。
它是以那个山的本身的山的石头为基础的，还是后来
运上去的？运上去的。所以哇，很惊人，大工程啊！啊，这就是这个剧场，我们后来有引起了暴动啊，他们要打保罗。啊，这个是什么？
16。
啊，这个我很可惜啊。我在以弗所喝的时候真的是很好喝，很好喝，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果汁，好喝的果汁，我一口气喝了三杯啊。然后我就问我太太说其实以色列的石榴更好喝，但她说中国的石榴就不好喝，中国的石榴有点涩涩啊，她说以色列的是最好喝的，所以以后你们有机会到以色列的话，你们一定要喝石榴啊。然后我在以弗所喝的时候是很好喝，后来我到伊斯坦布的时候啊，那里的石榴就没有这么好喝，不懂为什么，已经离蛮远了，虽然是同一个国家。那感谢主，我回来了之后那边机场就被炸，后来又军变，这样我才知道为什么我去的时候那个我坐游轮去嘛，为什么那游轮特别便宜啊，因为其实是很不安全的。好，这些是一些以弗所的照片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啊。我去那边的时候啊，我是很高兴，我每天往博物馆跑，我的孩子就说又去博物馆，每天去博物馆。好，因为在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有些关于关联圣经里面的一些的人物事件啊，是可以看到。我还看到了西西家的一个的，就是他们挖了一块石头，找了一块石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到伊斯坦布的这个博物馆里面。这个的石头里面就刻了希伯来文，说西西家的这个水道啊，城里的水道啊，那块石头一部分就在那个的博物馆。那我就那边拍。那有不懂的人，他们对圣经没有兴趣的，这是什么？好，首先以弗所书它的作者在这以弗所书一章一节说，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啊，基本上你们记得。如果书信讲说是保罗写的话，就不要太过去质疑，但是身为学术性，他们还是会去批判，他们还是会去怀疑，他们还是会去找寻呢。但以弗所书一章一节就讲得很清楚，他是使徒保罗所写的。那以弗所书六章21-22节，你就可以看到当时候保罗的同工有一个叫推基古啊。在哥罗西书4-7-9节也有推基古也在那里。那为什么会放哥罗西书？我们在看以弗所书，为什么要放哥罗西书呢？因为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如果你们好好的研究的话，发现这两本书信很像，很一样，在很多的地方是很相似的啊。而且它出现的人物也是好像是同一个的时间，所以有一些的学者就会误以为就是说。可能就是这个以弗所书可能都不是保罗写的，是后来是哥罗西书写了之后，有一些同工自己在拟草一份，然后冒保罗的名这样的来写的啊，有一些人是这样讲，那其实批判学术哦。然后以弗所书里面在早期教父们呢，好像Avenue啊，特土良啊。他们都只说这个以弗所书的作者都是保罗，连异端马其安他也在他的正典里面呢，他所定的这个的正典里面，他也指出这个的作者是保罗。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侍奉约大概3年之久，是蛮久的一个的年间了，就是因为他不是每个时期都会待这么长的时间在某一个的城市，但在以弗所书里以弗所这个地方 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还有到还有以书对不起使徒行传十九章还有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就在以弗所侍奉了三年之久哦。那保罗与以弗所的教会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哦。你看到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八节到三十五节的时候，保罗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不再见他们的面的时候，哇，那些长老就哭啊，怎么样？他们就拥抱啊，啊，所以他们有很深、很密切的这个的感情哦。啊，收信者是谁呢？那结果他会产生一个问题哦，因为在最早的抄本里面哦，就是圣经的抄本里面。一章一节里面是没有以弗所这个字。我再重复哦，在研究以弗所书的时候，有一个的问题，就是在早期的一些的抄本里面，一些早期的抄本里面，这个一章一节里面没有以弗所这个字，所以就变成可能这个的收信者可能是不是以弗所了。那结果那问题它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连早期教父俄立根都说他所拥有的这以弗所抄本也没有以弗所这个字啊，俄立根这个教父耶路米也是这样讲啊，耶路米是大概四世纪哦。然后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哦，在这里啊就会让人有一些的疑惑哦。你看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这封信你们宣读了以后，也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宣读，你们也要读老底家的那封信。到底老底家那封信在哪里？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些人就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这封以弗所书？不知道啊，明白吗？啊，但是不要太过分的去怀疑啊，这些东西你们在教会的时候不要讲哦，可以吗？在这里我们讲，因为你到教会讲啊，没有益处啊，对不对？啊，在这里你们知道，就是说一章一节在早期的抄本里面没有以弗所，但你们回去教主日学的时候不要这样教啊，啊，除非你们很有功力很有耐心的讲得一清二楚，不会听了之后他们一头雾水然后迷惑的离开就对了，好吗？好，在这里的时候啊，保罗在所以他们研究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啊，他们会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啊，可以看到保罗跟以弗所教会是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非常亲爱的，他们非常相识很久的。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却让这些的学者看到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如果真的是以弗所教会的话，为什么他的关系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好像很疏远的，很陌生的。好，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啊，你们念一章十五节，然后三章一节到第二节，然后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来。所以这些研究的人他会说，如果保罗是很认识以弗所教会的人，他为什么会这么的写信给他们呢？他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好像很陌生哦，好像不认识他。谁传福音给以弗所人？保罗了。那么为什么保罗这样写，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那你看在以弗所书三章二节，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好，你们应该是有听过，好，就好像很陌生，对不对？好像不是写给以弗所人一样，不是写给他所建立的教会他的同工们。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啊，如果啊，所以因为这些的原因。因为早期的抄本一章一节里面没有以弗所，然后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又好像出现一个老底家的那封信，那结果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三章一节到二节，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看到好像保罗好像跟他们非常的陌生，所以让他们学者们就提出一些的 一些的理论呢、有很多理论，但我只列出一些我觉得比较有分量的但很多其他的理论我都没有列出来。那一些的学者他们怀疑以弗所书不是保罗所写的，那甚至一些怀疑这封书信原先也不是给以弗所的，因为这些的还有种种的依据我没有拉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不用太过的去怀疑因为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这是保罗所写的。好，明白吗？那结果有些的就是相信圣经的这些的学者，他们就也尝试了给了他们的理由了。他们说以弗所书有可能是主要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但是这封的书信也是包括给其他周围地区的教会的。以至于所以保罗在他写给以弗所书信中的这种的问安语气上需要比较陌生点，明白吗？所以你看刚才在哥罗西书，我们看的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有没有写给哥罗西书的那封的书信他们都要传到老底家那边读的到底老底家这封书信今天在哪里呢？没有人知道没有被保留下来，但是当时候写书信的时候他们是传来传去的说我这里有一封保罗的书信你们读，然后保罗有没有给你书信，然后你给我，然后我也抄一份我也来读。所以有些的学者就提出就是有可能是保罗写主要是写给以弗所的，但是也是可能包括其他地区的教会，所以保罗的语气上是比较陌生一点了。那也有一种的理论就是说原先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封的书信它是有写以弗所在上面，但是后来保罗也命令人掏了几份相似的书信，但是不写以弗所那三个字然后给其他的教会，所以在流传下来的时候后来就变成有一些的抄本有以弗所，有一些的抄本里面没有以弗所这个字。到底事情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没有人知道了，可以吗？但是你们不要上台说这个不是给以弗所书，不是给以弗所教会的，因为圣经说给以弗所教会的就是这样的，明白吗？到底为什么会有种种这些事情发生呢？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如果以信心依靠圣经做一些的推论这些的推论就是我觉得可以接受的，就是可能写了原封的一封书信是给以弗所的，其他的书信当中有可能是没有写以弗所的，就是空着然后给其他周围的教会因为要给他们一起读嘛，好吗？所以在语气上会比较陌生点。好，然后以弗所书写的时候他在155节经文当中有75节是跟哥罗西书非常相近的这是很令人惊人就是说以弗所书跟那个的哥罗西书是非常相似的。我在这里只是列出一部分了所以你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你对照哥罗西书三章九节到第十节，里面都讲到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到二十节都讲述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的赞美主。然后你对照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也是一样如此。然后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讲要爱惜光阴，哥罗西书四章五节也是讲到要爱惜光阴。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然后我们会跳略，然后你看到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六章四节、六章五节的时候他在这里就描述这个的关系，就是基督徒应该要有怎样的行出这些关系，夫妻之间的这个的关系，儿女之间的关系，父子之间的关系，族谱之间的关系，有没有？然后在哥罗西书里面也可以找到，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里面也是你可以看到有讲到妻子丈夫妻子之间的关系，父亲儿女之间的关系，族谱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很相似好，然后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你可以看到保罗有要求说要为他祈求使他有口才能够放胆传讲福音的奥秘在对比哥罗西书四章三节到第四节也是一样，说保罗要求他们说为他祷告，说给他们开 传道的们能讲基督的奥秘。我这里只是列出一部分的，其实是很多的，很相似的，所以你们放在脑海当中，就是说你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也要参考一下哥罗西书因为哥罗西书它也是很相似，但是有时候哥罗西书它的角度会似乎有一点不一样，不是完全一样，你明白吗？他在讲同样的事情，但是以不同的角度来看。等一下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明白，讲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内容，但是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以吗？好，所以有一些的学者认为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非常相近的，所以这些有一些的现代学者就认为以弗所书并不是保罗写的，这是他们 的主张了。因为说没有必要，保罗写了一封哥罗西书之后又再写以弗所书，这么相近的书他写来干嘛？明白，这是他们的 理论啊。但是我们也或者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来思考，就是说保罗写了这个哥罗西书了之后，就是因为他近期里面写了多一封书信，所以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这么的相近，这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不一定要就是要一定要怀疑说这个的以弗所书不是保罗写的，不需要这样的怀疑哦。然后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里面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们这个以弗所书的有两个的成分是哥罗西书里面没有的。第一个的成分是祷告，在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然后还有颂赞赞美神，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是哥罗西书里面的内容里面所没有的。所以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些的内容是哥罗西书里面所没有的，所以不要太过怀疑哦，就是说这封书信到底是谁写的，这是他们那些学者，因为他们要研究，他们拿博士了，所以他们就要这样批判，明白吗？你要拿你的博士学位，你就要这样要标新啊，要有新的发现没有新的发现怎么拿所以如果你可以有一个理论的话什么甚至起尝试证明，我说哇，原来这个以弗所书是巴拿巴写的，然后你找了很多的证据，然后你支持，可能你就拿到你的博士学位。哇，那些博士听到我讲，一定生气死。不过要感激他们，他们真的是付出很多时间去研究了。但是有一些的研究，从不幸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是没有太大利益的，利益一点点，不会讲没有了，但是利益不多。好，对我们信徒来说利益不多。好，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它有不同的关注点哦。所以我讲了说，虽然他们的内容是很相似，但他的关注点有一点不一样。例如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哦，你们念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来。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好，你们先记住这一节，然后我们先看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来。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了，与神和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哥罗西书里面一章二十节讲到透过十字架，它主要使万物和它与它和好，但是来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在关注十字架的时候是讲到主要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和好。所以哥罗西书是讲到这个宏观的，就是所有上主要使所有与基督和好，但来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的关注不是这，他的关注是什么？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要和好，所以他的关注有一点不一样虽然他的内容上是有一些的相似，但是是有不同的关注点的。好，我们来看写作日期，那时候保罗正在坐牢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还有以弗所书六章二十节他说他在坐牢，那同样的哥罗西书四章三节、哥罗西书四章十节还有哥罗西书四章十八节，同样的哥罗西在写作的时候也是在坐牢，所以这两封书信应该是相近同一个时期写的如果保罗是在坐牢罗马的时候因为保罗有坐牢三次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三次
哪一次坐牢
有一应该是在罗马的时候，
就是罗马的两年吗
对，最后一次最后一次那个比较大的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的。那他有没有第四次被关押呢？也有可能，因为他第四次就是他死的时候但是使徒行传那时候已经没有再记载了，明白吗？好 我们看到，所以如果保罗是在罗马当中的时候坐牢，说60到62年了主后，所以使徒行传28章你可以看到啊，所以写作日期这个以弗所书有可能是主后60到63年。那他的神学主题呢？你会很惊讶的，就是说以弗所书不是在针对教会的问题，很多的书信都是在针对教会的问题，好像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有没有？这些都是在针对教会的问题，但以弗所书不是在针对教会的问题。那结果以弗所书是很完整的，就保留了，就是写保罗写出他很有关很重要的教导，而他的关注点是在教会本身。所以你要明白教会的话，教会到底是什么的话，必须要研究以弗所书。我再重复，如果你要明白教会是什么，教会的教会论、教会观，你要研究以弗所书，因为里面是他的关注点是在教会身上哦。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教会观哦，保罗的教会观是认为是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他们都成为一个的教会，成为主的殿，成为圣殿。今天圣殿不只是在耶路撒冷，这个今天圣殿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那殿，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哦。那这个的教会它的根基哦，你看到以弗所书2章19到21节啊，来你们22节，来你们念来。
这样看来。
好，你看了以弗所书2章19节，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他是写信给谁？主要是谁？对，外邦人，而是与圣徒。谁是圣徒？啊？你要看上文和下文，应该是信主的犹太人了，然后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好，所以我们外邦人是不是上帝家里的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本上就是圣经了。如果你用简说的方式来讲的话，今天我们有的是先知和使徒的话，就是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奠基石哦，这个奠基石哦，我去那时候我尝试去研究这个到底奠基石是什么，我找不出来。后来我去问建筑师，他们说这个基督徒的建筑是说这个奠基今天的建筑已经不再用奠基石了，所以到底这个奠基石长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在古时候的建筑物，这个奠基石就是很重要就对了但是我要他让我找出来，就是到底长什么模样，我要知道这个奠基石长什么模样嘛。但是他说没有办法考寻了总而言之就是很重要的。然后整座建筑都靠着他，就是耶稣基督连接配合，渐渐增长成为在主里面的什么圣所。这个圣所是什么？其实就是圣殿哦，明白吗？圣殿。所以我把英文打出来 grows into a holy temple in the Lord。 所以这个的教会就慢慢的，在保罗的观点说，这个的教会是由外邦人和犹太人组合在一起的，成为上帝家里的人，然后渐渐成为这个的圣所，上帝的殿。有谁居住在这个的圣所里面呢？在22节，谁居住在这个的对，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教会就是圣殿，圣殿不是某个地方，而是人群。然后居住在这个圣所圣殿的是谁？是圣灵本身是圣灵是赋予给教会的，不是单单给个人而已，是给教会，然后才也是给个人的，可以吗？好，然后在保罗的教会观里面犹太人信徒跟外邦人信徒都是为平等的，同享属灵的福分所以你可以看以弗所书1章3节，你们念来。
愿受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
是，所以这个的属灵的福气是给予整一个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人的，是包括了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然后以弗所书二章六节到第七节来。是在这里很奇妙的，就是保罗认为我们这些基督徒现在是坐在哪里？啊，耶稣旁边坐在天上。为怎么解释？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地位上已经确定。
可以这样讲。还有吗？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尝试？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关系，基督在天上，我们也在天上。这是保罗的这个的神学的观念，与基督联合，明白吗？所以我们是确实是。我们现在是虽然活在地上，但我们也同样在天上，只是还没有上去而已，对吧？所以神学上有一个字叫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已然未然，是不是这样翻译？是啊，可以这样翻译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非常关注这些就是外邦的信徒跟还有犹太的信徒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啊。你们念这段经文来。
所以你们当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你们所在肉身上成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是你们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也没是神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元首，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元首，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还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方靠他的联络和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
所以你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哦，他主要写的这个对象是谁呢？外邦的信徒哦。你看二章十一节，你们从前按肉体是什么？外邦人。为什么按肉体是外邦人呢？因为没有割礼。所以你看啦，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割礼之人所起的。所以外邦人这个的名称是谁给我们的？
犹太人
给我们的，明白吗？所以我们本来是没有份的，我们是按肉体是外邦人不受割礼的，本来是没有份的。所以十二节你们看，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没有份哦，洋人也好，黑人也好，华人也好，都没有份。所以不要讲为什么中国不是占中国的事，是关乎洋人、白人、黑人也好，印第安人也好，都没有份的，跟华人一样没有份，都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有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诸约啊，你看很好的字哦，诸约就是约，不是一个，很多。这些约是哪些的约呢？指旧约的那些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明白？摩西的西乃之约，这些约我们都是什么？没有份。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诸约以上这些约里面，我们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华人的光景。也是洋人、白人的光景，也是黑人的光景，也是印第安人的光景，都是没有份的，明白吗？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 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所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清净了。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使我们和睦是什么意思？谁跟谁和睦？来，大声点。对，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外邦人和睦，明白吗？将两下合而为一。这个经文你们不好不太好拿来讲结婚哦。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原则上延伸应用，你要讲婚姻也好，讲在教会里面人际关系都可以。但是他的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他原来的意思是说，保罗是说我们外邦人本来是没有份的，现在我们有份了，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然后上帝耶稣基督使我们与这些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和睦，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因为在旧约的律法是不容许他们跟我们外邦人有太深的接触结盟的，明白吗？联合的是不容许的。所以是耶稣基督死到这些都毁掉了，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什么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十六节，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这个两下是什么？什么叫两下？两下归为一体。对了，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和信主的犹太人，就是这两下归为一体哦，明白吗？不明白的话，你看新译本的翻译哦。新译本的翻译就是基督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着十字架使双方与上帝和好，成为一体。双方，不然你们不明白什么叫两下。OK， 两下就是这两组人，你要看上文，看下文，然后才可以解释两下是什么。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所以信主的外邦人、信主的犹太人都被同一位圣灵所感，进到父的面前了。所以十九节啊，我们不再是客旅，外邦人不再是客旅，跟犹太人什么同国啊？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国还是两个国？
一个国，
一个国，明白吗？我这个重复多一点，在上帝的眼中不是两个国，是一个国，是上帝的国。这个上帝的国里面包含了谁？信主的犹太人，信主的外邦人，清楚吗？清楚哦。好， OK， 有些东西我越讲越清楚，但是如果你们的老师不是跟我一样的立场，你们不要拿我的话去反驳，明白吗？你们不要害死我。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好，所以是一个国，一个家，不再是客旅了，同一个的身份，同有圣灵，我们跟犹太人一同的联合在一起，渐渐成为主的殿。你看啊，在二十一节，渐渐成为主的什么圣殿，明白吗？不要每天老是想到以色列的那个圣殿，明白吗？而是我们就是那殿了，可以吗？所以现在就是那个国了，现在就是那个殿了，现在就是祭司了，我们也有大祭司，大祭司是谁？耶稣基督啊，可以吗？好，可以。来，我们有东西要问我吗？是。是，
但是他怎么会造成一个新人？
一个新人类，新的人类，人群，在基督里的新人，
就是说他，你看我们被称为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呢是犹太人给我们起，
对，
对吧？也就是说，其实呢，如果他们不起的话，我们也就都是人了。然后呢，就讲说那个，那么当这个福音赐下来的时候，是不是？ 就那赐下福音那时候就已经是给全人类的了。
赐下福音的时候是给全人类的。
对，就给全人类的。
但是这个的奥秘要来到耶稣基督之后才慢慢的揭开，在旧约的时候它还是隐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是少数的外邦人能够进入犹太群体当中，例如拉赫明白例如这个路德但是这是一个比喻，这个狗是家犬，它所用的这个原文是家犬，不是野狗狗在原文里面那个狗有很多不同的字，所以后来这个的妇人就听明白耶稣的话了，是啦，家犬，我就是家里的一部分那个饼掉在地上了，家犬也有份了，明白吗？他就抓住了这个信心，神就耶稣就赐福他了是不是说我们是狗啊，明白吗？只是耶稣当时候他的使命是先传福音给犹太人，对，是
那牧师，你看保罗他说那个如果就知识那个不好就砍下来，然后把信心就接了，
是，
所以这个中间还是怎么说，好像缺了一环，好像还是不是，好像还是因为就是特地，好像还是那种感觉，好像还是特地给以色列人的，然后但是不行了，对。
是以色列人不行了才把我们接上你这样你就要回到保罗所看的，保罗应许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万国的时候圣经预先已经把福音讲开来了，明白吗？已经预先把福音给我们外邦人了只是当时候还不这么清楚，是应许是他们的，这个的律法也是给他们的但后来我们主把我们接上去，但是这个的接上去是在老早的时候已经预定安排好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预定拣选了我们，以弗所书有没有？这个是写给谁的？外邦人的，所以我们外邦人是在上帝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早就已经预定安排要进入了，几时进入？是在主要的进入是在基督来之后才进入的，基督来之前有没有进入？有，是少量的，但基督来之后的时候是大量的外邦人就要进入明白吗？那后来之后的时候外邦人那个犹太人是上帝所没有厌弃的，还没有忘记的，罗马书十一章讲到以后这些犹太人他们要悔改的，他们要信主的，
那就是说福音还是给全人类的，但是有些人进不去有些人
外邦人多这是上帝的计划，可以吗？所以如果你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每次想我们华人没有份，你要知道原本白人也好黑人也是没有份的，明白吗？这是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进入，可以吗？是。
你刚才说以弗所书一章四节
是
我们特指外邦人，外邦信徒，
对，因为这是不单单是外邦人也是信主的犹太人，这是给教会的，我们是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我相信是会有犹太人在里面的。那我们现在来看教会的职分然后不只单单教会的职分，你会看从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你会看到保罗用一个的图像就是基督的身体来描述教会然后他也把教会描述成好像是一个有一个活的建筑一样这个是一个建筑物，但是它是活的，是会增长的，是会成长的，是可以被建立的，明白吗？好，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之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来你们念来。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也依教之不调汉，调来调去，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在各方面的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他是教会的头，全身靠着他，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每部分的功用，配合练习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
所以你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里面看到这些的职分哦，有使徒的，有先知的，有传福音的，有牧养的，有教导的，这一二三四五这五个职分里面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是什么？啊，是他们是要建立，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啊，他们的功用上有什么一样之处？
都在传讲。
对了，都在传讲什么？神的道，有看到吗？无论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养的、教导的，他们都是在什么？在用上帝的话传讲，哦，是来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就是教会观，你可以看到吗？啊，所以使徒们没有了，先知没有了，但是他们还在吗？在圣经里面有他们的话，然后有传福音的，有做牧养的，有做教导的。都是在建立这些圣徒去承担圣功，目的是什么？建立教会哦。你看这个基督的身体啊，就是保罗认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去逼迫教会的时候，后来耶稣基督向他显现，问他为什么逼迫他，好，所以保罗就后来就意识到其实教会就是属于基督的，就是基督的一部分。然后你看教会的目的，直到我们众人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给异教之风摇撼，飘来飘去，却要在爱中诚实的生活，在各方面长进，达成到基督的身量。谁是头？耶稣是教会的头。这段经文你们要把它画起来，很重要，以后你们牧养的时候啊，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一定有一些信徒告诉你说，教会这里不够不够，活动这些活动不够不够，这些的组织这些东西不够不够不够，那你们就要把它带回圣经里面，让他们看到教会的功用是什么，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明白吗？然后身为传道人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看到吗？看得很清楚吗？是为了要使他们什么？直到我们众人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不再做小孩子，中了这些诡计和骗人的手段，啊，就是不再受他们受到欺骗，啊，不单单是这样，不是单单在真理上，十五节啊。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在各方面长进，越来越像耶稣。这就是教会的目的功用，可以吗？所以教会不是说要很多很多活动，因为尤其是新加坡的教会啊，他们越多活动就好像越像教会一样。有一些啦，我以前的教会是这样的，就是每天都是活动啊，团契，然后活动就变成联络所，新加坡的联络所就是俱乐部的这样的感觉。但我们可以有这些活动吗？可以。我们可以有这些的联谊会吗？可以。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要的这个的目的功用是什么。在第十六节，靠着他，靠着耶稣，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每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你可以看到在保罗的眼里，这个教会哦，是耶稣的身体，他是活的，是每一个人组织而成的，然后是配合起来，联合起来，然后使身体渐渐长大。好，他的目的是什么？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教会一定要有爱，一定要爱神，然后一定要爱人。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图像里面保罗使用这个的活的建筑物来做图像，使用了耶稣基督的身体来做图像，基督就是教会的头啊。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好，我们来看哦，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有这种 个别教会的合一哦，就是个别就是独一的教会，每一个的教会他要首先要合一。然后在以弗所书里面你可以看到普世性的教会啊，不单单是各自教会。什么叫各自教会？打个比方，西安堂啊、伊甸堂，这个就是各自的教会啊。而约教会是各自的教会，在各自的教会里面，信徒是必须要合一。啊，等一下在以弗所书后面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单单是有各自的教会，还有普世的教会啊，这也就包括了中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印度的教会，全部在普世性的上的一个合一哦。现在我们先看独自性的，就是单独一个的教会的合一哦。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到三节到第六节，来。首先你看了个别教会的合一，你看在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它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所以以弗所教会里的人他们必须要和睦联系，建立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哦。啊，你后你们牧养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这个是很难办的，这个是你们要一直不断的提醒他们的。在教会里面很长的很容易就不合一，因为会有人真的要做大啊。如果是一个传道人的话还容易，但是如果两三个传道人的话，哇，就有一点困难，明白吗？啊，一定会有一些人想要做大，然后有一些人不服，这些就都会有紧张的。那传道人里面如果合一的话，还不用紧，还感谢主啊。啊，下面的人不代表就是一定是这样的，你们下面的人有些人可能要真的做执事，教会里面的人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的。啊，总会有一些人，他们是为了爱主，但是在爱主上，他们有一种的野心，然后会造成教会里面的不合一。有时候都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处理的方式的方法或不同的见解。然后这个的教会的合一是非常紧要的，是要靠着圣灵，要持守圣灵所赐下的合一，很不容易。所以以后你们牧会的时候要小心这一点。好，要竭力去保守啊，只怕你们等一下你们毕业了之后是你们造成教会不合意，你们带了一票人出去的那一个，会不会啊？还是你们已经在策谋计划了啊？这不是一件好事哦，真的。那我们先来看普世性教会的观念哦，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啊，你看啊，还有以弗所书三章十节啊，你们念来。
上帝又使万有
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和以弗所书三章十节，这里不是在讲各自独自以弗所教会，它是在指普世性的教会，明白吗？你看上文和下文你就知道它其实是讲以弗所教会啊，四章三节那个是在讲以弗所教会，当然一章二十二节和三章十节，他这是讲普世性的所有的啊，基督里的教会哦，明白吗？所以教会呢，就是众教会都是耶稣的身体哦，所以一个教会伤害另一个教会，应该不应该？不应该哦，就好像左手打右脸一样，右手打左脸一样啊，所以一个教会去攻击另外一个教会，应该吗？不应该，但是我们经常做这样的事吗？
是的，
我们经常做这样的事，啊，所以要小心哦。在基要的真理上，我们要持守，要合一；在一些不关键的一些的事情上，我们要存有包容之心，明白吗？打个比方，在这么多的宗派里面，连改革宗的这一派里面呢，它都有很多不同的大家庭。很多不同的观点，那你先不要讲其他宗派，先讲改革宗，改革宗里面你都有很多不同的，所以要小心，不要左脸被右手打，右手然后打左脸 啊，左手打右脸，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是一个身体啊。然后上帝是借着教会要让这个世界知道上帝的道。好，你看三章十节，为了要使天上执政和掌权的现在借着教会都可以知道上帝各样的智慧，所以我们只勇敢的在教会的传上帝要怎么的让这个世界知道，我们不用太担心的。好，明白吗？因为信徒被好好的教导，他们就回到世界当中了，所以上帝的道就会被传扬开来了。好，所以你会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不反对基督徒参政，但是传道人不应该去参政，我觉得不应该，因为这个不是使徒们给我们的模范。但有一些的教会的领袖就搞政治，这是很危险的。这真的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走这条路啊，要像耶稣一样为这个上帝的国天国的事奋斗，而不是这个地上的国。这个地上的国有我们的责任要尽，但是我们被呼召不是来改革这个地上的国啊，我们是要传扬上帝的国。好，最后一个，我们看最后一个，婚姻预表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来。好，在这里的时候啊，以弗所书里面他其实有提到最少两个奥秘的事情。一个奥秘的事情是下一个星期我再讲的，在这一次今天要讲的这个奥秘的事情就是夫妻的关系啊，这夫妻之间两个人的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其实乃就是要预表耶稣基督与我们信徒本身的关系啊，就是与教会的关系啊。夫妻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如何的密切，如何的就是恩爱啊，他都永远没有办法取代就是基督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例如打个比方，我没有办法跟我的老婆说我爱我太太，我说太太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你明白吗？我太太会讲你神经病了啊。但是耶稣却可以说告诉我们信徒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们里面，你们要长留在我里面，还有这样的吩咐啊，所以这样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神在起初开始设立婚姻的时候，他都是预表性的，指向基督，他一都是指向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亚当就是预表着基督了，你看第一个亚当还有幕后的亚当，然后基督跟夏娃的关系，你看你看使徒们就看到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经常神的百姓都被描述成为这个的心腹，对不对？ Bride 叫心腹，对不对？心腹的关系，明白？就是妻子。所以我们回到雅各，所以你们看雅各的时候啊，雅各要怎么的来解呢？最好是从使徒的观点来解释雅各，不要只单单解释成男女之间的关系，情情爱爱，不是，他一定是预表性的，这是使徒们他们怎么的解释哦，好吗？所以在解释雅各的时候，教父们我认为他们是没有错的，他们都是觉得这是在谈指向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但是雅各不是单单讲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他里面有男女的之间的关系吗？有，但它是预表性的，明白吗？它也是预表着基督跟教会，但它里面也有夫妻之道，还有或者男女之间之道这种有时候你们连细看的话，你会觉得有一点黄色一样的，这个雅各什么国子，我像什么泉源啊什么如果你想象的丰富的话，好像有一点色情但是在这种的联合是神所定义的，在夫妻之间这种的联合是神许可的在夫妻以外是神不容许的。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弗所书他很关注教会有没有？他一直在讲教会，教会，教会，教会，教会。 那下个星期我们就再看，只剩下两章了。我们祷告。啊，主，谢谢你莫大的恩典，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啊，有份于啊神你自己的家，有份于你神你自己的国度。原本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肉体不受隔离的，乃是靠着耶稣基督，你使我们与这信主的这些犹太人成为啊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现在不再做外人，那也不再是客旅，乃与圣徒是同国，乃是神的家里。啊，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渐渐地成为了主的圣殿，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主，叫我们不要单单只是关心爱我们各自的教会，也要爱普世的教会，因为普世的教会乃是主你自己的身体。主，教导我们，让我们有国度的胸怀，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你的身体，我们都是肢体，你乃是我们的头。你也赐下了各样的属灵的福分和职分，为了要使信徒们被建立啊，让他们渐渐的长大成人，不再受啊欺骗，让他们在爱中能够成长，爱中里面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主，你加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些的真理，好叫我们能够更有能力来侍奉你。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